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425九周年，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线传神文化，神韵艺术团每家受称赞。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25日至5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在线传神文化，神韵艺术团每家受称赞。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欧洲18个城市进行45场演出后载誉归来，赴美国中部四大城市4月26日、27日在堪萨斯城演出，4月30日至5月1日在圣路易斯市演出。神韵节目再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受到东西方各族裔观众赞赏。堪萨斯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郝格斯特罗姆说：“神韵巡回艺术团以中国各民族歌舞演绎纯正古老中国文化的节目，让他陶醉其中。”就像看好电影电视一样，我眼睛都没有离开舞台。他激动地说，准确的动作、优美的音乐还有漂亮的服装，演员简直棒极了，这台节目真是美丽壮观。画家麦考恩·爱德华兹在观赏演出后说，非常优雅，非常美丽，好像在读诗，聆听真理的教导，如同梦幻。今晚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中共要把这些东西从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从来不了解这么多。不管中共怎么宣传，我从晚会看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拥有的美丽的真理。从台湾来的美国的何书君是东方艺术史博士，他表示，演员的舞技都很精彩，尤其表现两个年轻人的那出戏，善念结佛缘，没有斧凿做作的痕迹。我喜欢这种像敦煌飞天的那种传统的东西，让我想到古代的壁画，的确跟西方的芭蕾不一样。同时我也喜欢女孩子的群舞，歌声都很棒，让大家看了都很快乐。神韵纽约艺术团圆满完成亚洲、大洋洲19个城市近百场演出后载誉归来。华盛顿州副州长布雷德·欧文携夫人和孙子一起观看了4月24日神韵艺术团在西雅图的第二场晚会。欧文表示，神韵晚会的节目令人惊叹，很吸引人，很有中国人的那种优雅的韵味。欧文说，我非常欣赏中国舞蹈独特的舞蹈韵律，非常独特。你一看到那些舞蹈演员的表演，你就会从中领会到那些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非常的与众不同，非常优雅和美丽。驻西雅图土耳其总领事约翰·高肯，他在中场休息时表示，太美好了，尤其是击鼓表演得太杰出了， 服装的色彩绚丽，太棒了。高肯说，其中让他觉得惊奇的是天幕，我没想到在传统文化表演中会有这样现代的呈现方式，这本身给演出增添了不少风味，希望以后我还能看到更多这样的演出。波音747设计师布瑞尔·高肯·瑞斯观看了神韵在西雅图的最后一场晚会后表示，在这台晚会里我看到了中华文化的艺术，我觉得我好像抓到了中华文化艺术的核心，深深地触动着我。他说，你知道吗，在很深层次中，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艺术可以触动的内心深处，对我来说，我们家人都很陶醉于中国文化，在表演中我看到中国文化的灵魂。朱晓霞女士来自中国广州，现在是西雅图新闻华州邮报的总经理，她兴奋地表示，整体感觉很优美，感觉神韵花很多时间在这里面，让人在艺术方面有很大的感受。我最喜欢女孩子在碧波荡漾，那个景色好美，真的好美。节目丰富多彩，有的一下子把你带到5000年的国度里，那个神话世界里面，蛮好的。神韵纽约艺术团于4月25日至28日在加拿大温哥华演出，将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给加西的中西方观众。温哥华交响乐团董事乔治·泰勒先生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表示，演出非常杰出，节目编排得非常好，色彩斑斓，演绎得非常好。泰勒先生表示最喜欢仙女踏坡的舞蹈，他说，那些舞蹈演员们甚至走路时肩膀都不动，看起来好像是在飘。4月27日的表演给电影制作人丹和他的太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丹说，很多西方人不太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我今天在节目里学到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有很深中国文化内涵的演出。画家贾奈尔站在观众的人潮里表示，神韵给他最特别的感受是节目展示了中国5000年古老的智慧和生命的最本源。他说，明显感受到演出的舞蹈背后所传达的一些信息，因为兰里市是多元文化的城市，这个演出对地方的影响非常重要和重大。神韵纽约艺术团为社区丰富了多元文化的色彩。
纪念四二五九周年，呼唤正义良知。全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在所在国中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纪念九年前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要求中共尽快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4月25日，澳门法轮功学员在中午来到市中心玫瑰堂前，向澳门居民和游客散发印有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彩色气球和法轮功真相小册子。
美国首都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集体和平上访九周年，悼念成千上万在中共迫害中失去生命的同修，呼唤正义良知，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休斯顿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中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九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纪念425九周年，同时抗议中共利用奥运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排起真相长城，用中文、英语打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身体健康，人心向善，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在中国的劳教所里发生着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受刑等横幅，呼吁世人及国际社会谴责中共的暴行，并帮助停止这场迫害。
英国法轮功学员首先在伦敦闹市区进行了游行，队伍从中国驻伦敦使馆前集合出发，途经著名购物区牛津街、唐人街、娱乐中心莱斯特广场，最后抵达著名的鸽子广场。
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北部城市博德，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展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以及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迫害的图片。荷兰大法学员来到驻荷中使馆前，展示功法，同时也展示图片真相资料。警察先生说，尽管大使不愿看到任何抗议，可是在荷兰，人们有言论和抗议的自由。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中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国家电视台和一些媒体采访了本次活动。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前举行纪念活动，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人权律师卡洛斯先生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的罪行终将受到法律制裁。现在西班牙法院正在就江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展开调查。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共将是邪恶集团，将站在人类历史的审判台上接受人民的审判。迫害正义，人间法律不容，天理更不能容。
爱尔兰、德国、瑞典、瑞士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使馆附近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纪念九年前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丹麦学员在哥本哈根中使馆前再次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打出强烈抗议中共利用奥运加重迫害法轮功，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横幅，并用喇叭一遍一遍地以中文、芬兰文向来办理签证的中外人士讲述着425的由来及九年来全世界大法弟子理性反迫害、坚持不懈讲真相的历程。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都在中使馆前举行活动，强烈抗议中共的非法残酷迫害。乌克兰人阿列克桑德拉·高恰林修炼法轮功已经十年了。他说，我们每天都在中使馆前举行活动，唯一希望是中国大使馆能把我们活动的情况转告给中国政府，尽快停止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而且在奥运会举办前夕，迫害还在加剧，这与奥运精神背道而驰。
4月25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坎培拉、悉尼、墨尔本举行集会和烛光悼念，重温当年的历程，并悼念成千上万在中共迫害中失去生命的同修，回顾法轮功九年来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和平理性反迫害之路，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学员来到中共驻新西兰大使馆前举行烛光守夜，以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九周年及悼念九年来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
在日本名古屋，近2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纪念425反迫害大游行，同时天国乐团也第一次亮相名古屋，引起很多路人驻足观看，并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
印尼学员来到中使馆前举行烛光纪念活动，同时向世人表达法轮功反迫害的心声。马来西亚大法学员4月26日在吉隆坡著名旅游景点TT 旺沙公园的湖边展示功法，举行反迫害征签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人权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辽宁新民市姚宝乡北安村法轮功学员赵寿柱，在2008年3月31日晚发真相材料时，被新民市国保大队不法人员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新民市看守所。赵寿柱绝食抗议迫害，新民市公安局和市医院勾结，对赵寿柱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年仅37岁的赵寿柱出现生命危险，于4月14日被其姐姐取保接回，在20日左右含冤离世。
2008年4月24日中午，河南南阳市政法委610宛城区、卧龙区、高新区的国安、公安同一时间采取非法抓捕行动， 现获悉有1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6个真相资料点被抄，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现被非法关押在南阳警犬基地。
家住北京朝阳区管庄周家井大院的原清华大学博士生于平及妻子赵玉敏于4月19日被阳闸管庄派出所7名恶警无故闯入家中抄家并绑架，现被关押在东城区七里区派出所。和于平夫妇一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郭丽、金玉兰、赵金敏、于平的母亲等。于平是清华大学热能系1995级硕士研究生，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学位论文答辩时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但因同年6月到天安门广场被法轮功和平请愿，清华大学拒不授予学位，后又因讲真相被非法判刑4年。于平的妻子赵玉敏也曾被非法判刑，关押于北京女子监狱。他们都遭受种种非法酷刑与折磨，于平夫妇还有一个不到2岁的小孩留在家中。
吉林省中共不法人员以奥运安全为名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于今年4月23日左右对法轮功修炼者又一次实施抓捕，迫害中国无辜老百姓。吉林市、长春市、松原市、通化市、梅河口、蛟河市、公主岭市、图门市、伊通县、甘安县等地不少法轮功学员被恶警劫持。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2008年4月23日，长春欧亚科技城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长春市公安局、公安厅局长亲自上阵，指示长春市曙光路派出所非法抓捕在欧亚科技城9楼及长江路科技城4楼上班的李劲松等人。据了解，恶警们已跟踪多日，此次绑架损失很大，电脑、手机、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价值10多万元。现在欧亚科技城的2个店面与长江路的店面均有便衣看守。
4月25日中午，河北省济州市公安610广播局南五村镇政法委派出所出动7-8辆车、17-8个人，不出示任何证件，私自闯入4户法轮功学员家中，以查卫星收视大锅为名进行大搜查，到处乱翻，强行抢走3个小锅、1个大锅、VCD 一台，抢走大法书和经文。
新疆乌鲁木齐大法弟子侯继红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针灸医师，已退休在家，工作期间曾是业务骨干。7年后，侯继红所在医院领导希望返聘他回医院，但侯继红于3月初突然失踪，10多天无消息。后有好心人电话告知，侯继红被非法关押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女子看守所。侯继红的儿子杨磊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劳教所不准接见。侯继红已近1年没有见到儿子，精神受到很大伤害，身体状况不容乐观，血压常常在200多。
中科所广州地理化学研究所工程师王英、研究所职工家属赵平4月15日被国安和派出所恶警绑架。王英曾于2000年到02年被非法关押在广州茶头劳教所。由于他是唯一掌握研究所一台精密仪器使用方法的工程师，仪器被搁置，中科所广州地理化学研究所在经济上损失惨重。02年后，王英又重新使用该仪器，为研究所做出很大贡献，是公认的优秀工作者。据单位说，这次绑架并抄家的情况事先根本不知道，否则不会同意。
深圳法轮功学员张元梅在讲大法真相时被恶人举报，现被关押在沙头角看守所遭受迫害。张元梅于今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身上的肿瘤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怀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之心，张元梅开始了讲真相、劝三退、正视大法。
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以梁世斌为首的恶警，近期接连骚扰、绑架江北区退休教师严光弼、文斌、王素碧、胡占英等法轮功学员，目前这些退休教师下落不明，估计被劫持在某地强制洗脑。
我们是广州的同修，最近看到明慧网2008年3月28日的文章，就师父近期两篇经文与重庆同修切磋，发现文中提到的中共特务易腾飞与我们这里的一个从贵州来的一个叫易思恒的是同一个人。易腾飞也叫易思恒、易正、小易、阿贵等等。其实关于他的很多消息是610放出来的，包括他以前在贵州省督军监狱遭受的迫害，以及在广州9月23日大抓捕中出事等，应该都是编造的。此特务在贵州、广州、重庆、上海等地相继被发现，造成很大破坏。两年多来，他一直在广东活动频繁，和有关协调人关系密切，对许多资料点与有关人员颇为了解。鉴于此特务在全国各地到处流窜，伺机作恶，特别提醒各地同修注意其行踪，不给其市场。此特务高约1.76米，照片和相貌特征请见明慧网文章。
本周36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0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迫害法轮功不得人心。山东省平度市协党政府于2008年4月15日起，在平度党校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和部分村支部书记会议，到第三天，即17日下午，由平度610恶首王新玉所谓的讲话污蔑法轮功，毒害世人。王新玉一上台，台下一片哗然，听众面带鄙视与不屑。时间不长，就有1/3的人在台下打起瞌睡，有的则小声议论，人家法轮功都是些好人，迫害人家真是不可思议，现在社会上明抢明夺，大白天打劫，怎么没人去管？管谁管？现在警匪一家，怪不得老百姓都盼改朝换代呢，这个社会是完了。从台下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中共协党内部的党员也在觉醒中，协党迫害法轮功是不得人心的。
民众揭露，北京朝阳区管庄一家人遭绑架。我们是北京朝阳区管庄的市民，对最近恶党像疯了一样到处乱抓人很是气愤。今天特别揭露出一条消息，希望有人能帮帮这些练法轮功的人。4月19日星期六，不知哪儿的警察将我们院一家练法轮功的人都抓走了，包括有一对中年夫妇，妇女的妈妈和妹妹。名字不太清楚，只知道女的姓赵。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大法救了刘老汉。瓦房店市富州城镇北边某乡村，有一刘老汉，今年82岁。前两年，刘老汉因患胃癌，无钱做手术，在家挨时光。幸遇一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能救你命的只有大法，并把转法轮和真相资料送给刘老汉看。刘老汉明白了真相，退了党，看转法轮，后半年身体好转，并能下地干活。 刘老汉见人就说是大法救了他的命，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表示要选择走修炼之路。
黑龙江哈尔滨双城市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案例，种善因结善果，种恶因结恶果，善恶有报是自古不变的法则。在哈尔滨市双城市，那些死心塌地跟随江某某流氓集团迫害追求真善人的人一直在恶报中，以下仅举几例。黑龙江省的一些高官善恶不变，把迫害法轮功当作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04年黑龙江省原省委书记徐有芳、省长田凤山、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副省长付晓光、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省委常委秘书长张秋阳、省高检察长徐发、省高法院院长徐衍东等均被免职。全省各市追随江氏流氓集团的贪官污吏受牵连的数十人。双城市原连兴乡派出所所长吴建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患怪病死亡，并殃及老婆儿子暴病命丧黄泉。双城市第一看守所原副所长蒋清波多次在看守所恶毒谩骂法轮功，打骂法轮功学员，被打死的周志昌就被他施过酷刑。2002年9月，蒋清波突然像得了重感冒一样住院，结果确诊为癌症，不几天就死了。03年新年前一天晚上，双城恶警王志刚绑架贴真相标语的法轮功学员，并施以毒打和谩骂。法轮功学员向其讲真相不听，还变本加厉地叫，我就踢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20天后，王志刚突患双侧股骨头坏死，30岁刚出头的他至今仍在轮椅上度日。双城市东风派出所所长刘春阳99年7月22日成了双城市迫害法轮功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他是将法轮功学员周志昌折磨致死的主要帮凶。01年1月他突然身体右侧偏瘫，虽经多方救治但已无法恢复正常，至今不能上班。郝伟东是双城市某公社干部，为了往上爬，本不是主抓迫害法轮功的，他利用一切机会迫害法轮功学员。01年正月初三，一名法轮功学员回娘家串门，郝伟东带着恶人郭老六气势汹汹地去绑架这位学员，连打带骂硬往车上抬。04年2月中旬，一个亲戚要租这位法轮功学员家的房子，到公社登记时正好郝伟东在场，这名法轮功学员便借此机会向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扬言要将学员送看守所。04年4月，郝伟东遭车祸当场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弟子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综合报道。以介绍多元文化、艺术和健身为主的土耳其畅销杂志 Network Marketing 在4月刊的首要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至简至深的修身养性之道——法轮大法》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作者在专门采访了几位法轮功学员后而撰写的，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法轮功。
美国加州马林县12岁的学生伊莎贝尔·凯兹拍摄的纪录片《法轮功受迫害》赢得了第三届百灵剧院青年电影节10岁至13岁年龄组的第一名。为了这部影片，伊莎贝尔到旧金山的中国城采访了3名在中国遭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4月27日的影片播放中，观众对迫害仍在中国发生感到震惊。
法国《震惊》杂志近日在调查专栏用了5页的篇幅刊登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采访报告，通过叙述一年前来到巴黎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和他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文章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步骤，众所周知的610办公室的产生、洗脑、酷刑折磨，以及加拿大的乔高和麦塔斯 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2008年是台湾台南县永康国小创校百年，今年特别扩大庆祝，于4月25日晚上展开活动，台湾许多政要与会庆祝，特别邀请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引领大会会旗进场，并做定点的演奏表演，令与会者赞叹不已。
4月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广场举行的越共受难者纪念集会上，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在集会上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出席纪念活动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任卡尔·奥尔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做法。他随后在声援奥运前结束迫害法轮功的全球百万签名反迫害请愿信上签名。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7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编者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很多人都在默默地兑现着自己久远前对师父的承诺，这个兑现的过程虽然有时会很艰辛曲折，但这些艰辛和曲折何尝不是承诺的当初自己明明白白看到而甘愿承担的。相信我们资料点的同修们将来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历，会有与今天截然不同的轻松感受。同时在世间，资料点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存在，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工作中默默无闻却不可缺少的存在。资料点的工作状态和资料点同修的修炼状态，不可避免地直接关系到各地区整体讲真相正实法工作。希望资料点同修能得到同修们更多的正念支持，从而转入更好的状态，有助于资料点更健康的运作，大家一起更好地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我是大陆地区的农村同修，去年看了吉林地区同修的谈常年不重视实修和长期让同修供养等问题，以及后来在网上发表的几篇类似的文章，想了很多。也由于临近地区不断的大批的资料点的同修被抓，其中很多都是与我相识几年了的资料点的同修。由于自己也有着大约8年的资料点修炼生活的经历，故在此谈谈在这方面的认识。初入资料点的由来。2000年年末，本市邪恶610正在大兴洗脑班， 当时看到大批大批的同修从洗脑班上妥协了出来，心里很着急，很难过。这时一位同修和我谈起，现在正刚刚建了一个资料点，就差没有合适的人选，他问我是否愿意挑起这份工作来。我很干脆也很坚定地答应了。这位同修日后就成了我的合作伙伴，就叫他的化名大伟吧。回忆第一个资料点，那时候正是邪恶猖獗的时候，身在资料点就不知不觉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和不自觉的怕，一听到警车在周围鸣叫或是左邻右舍的敲门声，心就忐忑不安，不由地紧张起来，心跳加快，头皮发麻。当初大伟给我一周时期考虑是否加入，我一切都想到了，包括自己的生死，只是不去多想人的那些事。在那个时期还不太明白什么是正念与否定旧势力。在我来到资料点初期，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那种压不住的怕，特别是一到晚上就不由得猜想，万一有一天资料点让邪恶发现了怎么办，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如何对付他们。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半年之久。当时自己的错误是认为做资料如果出了事，那迫害要格外严重。这时回过头来回忆自己在资料点的起初半年，就是一个放下生死的过程。在当时这就是我的唯一的正念，我可以放下生死来坦然面对这份资料点的工作，而不是抱着人的侥幸心来走这条路。既然走了，就要走得心里踏踏实实。在我面对资料点的初期，尽管自己的怕心时而很重，但自己从没有过一丝的消极退意。现在我更明白师父讲的修炼在高层次上就是选择的法理，修炼人就像神一样。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风雨与从祖，大约半年后，我们资料点因为被暴露而暂停，我也离开了那里，不久后被绑架。那次我经受了大的磨难，闯出魔窟后，为了暂时调整一下，我辗转来到了外地同修那儿。在那儿可巧大伟也来到了这儿。几个月过后，大伟提出让我回当地重新组建的资料点。当时我没有立马答应大伟的要求，因为当时我的心态还不是很稳定，大伟就急着一个人回去了。不料大伟回当地的第二天就被恶人跟踪抓捕，直接被非法劳教。我心痛了好久，大伟虽然后来身陷牢笼，但坚忍不屈。我知道大伟当时也很明白，一个大法弟子的崇高选择，无论如何都无悔自己的选择。那时候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大伟身上那种舍己忘我的佛性。几个月后，我感到自己恢复得已经很好了，就很自然地在外地和同修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资料点。在这个资料点建立之前，心里觉得很平稳，但真的在资料点运作起来的时候，那种因这次遭受迫害而生出来的怕又不停地翻腾。但那时一个大法弟子的强大使命感与责任感足以战胜这一切。特别是在同修和我第二次组建资料点的时候，有时我的怕心相当的重，那分明是邪恶拼命地往我思想里塞一些怕的因素，表面上就是自己整天打不起精神来，思想业很大。那时候法理也不太清晰，不像现在的认识明了， 可是自己尽管想象自己是否会再次遭受迫害，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半点从资料点上退下来的想法。我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问自己，如果我再次被抓，我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大法吗？我能放下生死吗？一直到我自己能够肯定地回答这一切的时候，自己才放下了心，脸上也舒展了些。在那时候，时隔两三个月就能听到周边的资料点出事，是很常见的。自己会不由地联想到，自己如果有一天出了事怎么办？在自己怕心重的时候，一听到印刷机响，心里就随着紧张起来，好像呼吸的节律都有些乱了。心里不是说完全没有压力，而是不怕这种压力，实质上就是放下自我。资料点生活与工作的艰辛。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资料点的同修，往往有可能把资料点想象成世外桃源一样。实际上，很多有机会来过资料点的同修，却因为资料点生活太艰辛而离开了。当然，资料点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不是千篇一律的。这与每个资料点的所处环境或当事的同修自身的处境有着一定的关系。我们几个都是流离失所的同修，在当时我们身上的确都没有积蓄了。有的同修几经迫害，家人还不理解，生活吃穿上很拮据。当时我们点上最多的时候就是四位同修，后来基本上就是三位同修了。那时候就我离家还比较近一些，有时候我会利用回家送真相资料的机会带一些面和油来。特别在冬天，东西好放，我母亲就会一次做很多的馒头，足够吃一个星期的，也会带一些大白菜上来。有时候不方便回家，就买上百斤白菜放起来过冬，因为在农村大白菜最便宜，一个冬季就是天天大白菜。有时候为节约一点菜油，不免要吃咸菜添把着。冬天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东西好放，不容易坏。到了夏天，就无法从家里带馒头了，因为不好放，只有买着吃。但为了资料点的安全，减少进出次数，就一次买好多的馒头回来，有时候不能一天吃完就馊了。夏天吃变馊长毛的馒头是常事，无论变坏的馒头怎么难吃，同修都舍不得扔。几年来我们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一年去几次市场记得很清楚。我们买菜大多时候不是论斤，而是论堆或是论袋子，往往都是一元钱一大堆或是一大袋子。其实这些菜常人有的连看都不愿意看，在菜地里捡的也可以捡到的。我们也有吃水果的时候，但是吃水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充饥。还有一次，同修买了一些稍烂一点的苹果回来，那一次正好一位协调人在我们这儿，同修捡了一个比较好的苹果给了这位协调人。没想到这位协调人说了一句，这样的苹果我宁肯不吃也不买。我们只是笑了笑。这位协调人是在家里的同修，其实虽然他与我们经常联系，但是我们的真实生活他并不了解。这些苹果是我们用来充饥的，他认为是我们为了解决口味执着的。我说这些不是来说资料点的同修有多么的了不起，就想把真实的一面让更多的同修知道，我想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的。有吃饭也少不了穿衣。最近两年， 家里给的钱能稍微多了一些，自然穿的能稍好了一些。特别是那几年，我们点上同修穿的衣服大都是靠家里的同修帮助，家里的同修给的衣服大都是旧了的，过时了的，点上的同修就根据自己的身材挑几件适合自己的。有时候一两年不添件新衣服，其实我们都是一些很年轻的同修，有时也想穿一件稍微差不多的衣服，要添衣服就等到换季的时候降下价格来再去买。也许同修自然的会有所疑问，你们不上班，家里也不太支持，那么你们手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同修的供养是什么？在我们流离失所的起初，我们的确接受过同修的钱物资助，但是后来我们基本杜绝了这些行为。这其中也有一个曲曲折折走过来的过程。有一次，一位同修盛情难却，接受了家里一位生活比较富裕同修给的一件比较高档的外衣，但也是过时了的。有一次，这位同修穿着这件衣服到一位家里的同修那儿去，家里的这位同修生活条件很好，也很识货，一眼就看出同修身上穿的这件外衣比较高档，但我们这位同修自己还真不知道。家里的这位同修就在同修中传开了，说外面的同修如何如何的乱花钱，我们的条件这么好都没舍得穿这样高档的衣服。自此以后，我们点上的同修就交流过此事，家里的同修以后无论给钱也好，给物也好，一律不要接受，同修给别人那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们越来越明白同修之间法理与人情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为了彼此都减少人心与利益的相互干扰，为了整体的更纯净。在我来到第二个资料点后，我们三个人要负责三个地区1600多同修的真相资料与师父的讲法。那时候在还没有提出小型资料点之前，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操作一体机。每天坐在一体机前就要一坐8个小时左右。在需要资料多的时候，我们基本没有时间学法了。在大约2002年到2005年的那个时候，我们一年几乎看不了几遍转法轮，其他师父的讲法一年看不下一遍来。那时候白天工作完后，晚上还要把3个地区的资料送下去，有时候我们要骑摩托车晚上往返近100公里的里程回当地送资料，不论严寒酷暑。有时候遇到其他与本资料点联系的同修出了事，或因为其他的一些干扰搬迁资料点的时候，在那种邪恶的注视下，尽可能的使资料点不受损失，赶快抢搬，真是在和邪恶拼命，就像上了战场一样。有时候在搬资料点的时候，简直累得要哭，一到晚上一躺下浑身痛，想起都起不来，几天下来人瘦了一圈，这种苦是无法表达出来的。搬家的时候那真是和邪恶出生入死的拼杀，有很多的同修就有在抢搬资料点的时候落入魔掌的，这是任何一个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同修永远都难以体会到的。那时候一位协调人见到我们的时候没别的话说，见面就是一句，资料干出来了没有？如果说没有就再来一句，你们整天干些什么？再不就是要你们干什么？那时候我们不知说什么是好，就是这位协调人，当地的曝光邪恶的稿件都寄给我们点上同修来打， 有时候打到半截儿，发现有些方面存在问题，还需要见面对症查实，很费时间。其实这位协调人手里那时候也有电脑了，上网打字都没问题，但是就让我们打，说是我们打得快。事实上我们也是刚刚接触电脑，打字也很慢。那么都是大法的工作，我们硬推出去吗？就这样心里不太愿意也接了过来，然后平下心来继续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有时候我们的状态真是太差，真想停下来学学法调整调整，但是做不到。不是自己真的不想学法练功，而是太多的工作压着你不由己地往前走。几年来太多的资料点的同修出世，有很多如果能及时地停下手中的工作来稍稍调整调整，其实很多的磨难完全可以避免。就像当时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大伟，那次我出事后，大伟一直没停下来，即使来到外地那一次，他是带着我们用的那台油墨机过来的。那次他急着要和我回当地，如果他能像我一样停下来学学法调整调整，完全可以避免那场磨难。大伟急着要回当地是为了什么？我最知道他的心，我只能说大伟了不起。我清楚地看到大伟体现出来的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责任感，他的行为见证着这一切。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谈到这儿，对于资料点同修就不会很陌生了。我看到很多的交流文章中提到资料的或资料点同修的一些问题，大多是一些不是资料点的同修的文章，所以尽管有些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对问题的看法一些方面很不圆融，甚至很偏激，以至于到了后来已经在一些同修中产生隔阂或是抵触的因素，这将直接给我们证实法带来一些额外的干扰。自己的目的就是想和同修能进一步的交流，共同有所提高。我谈的这些都是一些反映资料点好的一方面，当然不好的一方面肯定是有的。网上很多的文章也提到过，就像吉林同修所说的吃供养这种事情是否存在，我说肯定存在，但是是否完全就像同修说的那样，我说也不见得完全那样。我知道很多资料点的同修，以前他们都是有着丰厚的收入的，有的并不是完全是被迫害的走投无路才来到资料点的，是他们都是在那个时期主动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们出来后几乎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尽管有些在迫害中后来走了弯路，但在当时那个邪恶的时期，他们的确在正实法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极大地震慑了邪恶。他们能舍去自己的美好生活，主动地挑起这副救度众生的重担来，和现在还在为自己的安全与自身利益而不想甚至不敢筹建资料点的同修相差多远。现在有的同修不用说是吃供养，你给他钱他都不会到资料点来干的。从吉林同修的一文中看出，谈到有些协调人不放手，我是这样看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在那个协调人身上，但是也不否定协调人有问题。如果一个地区的正实法的路就让那个协调人给挡住了，我说这个地区的同修还真有问题，这本身就是问题。我说一个正念强大的大法弟子，他正实法的路谁也挡不住，邪恶也挡不住。一些同修说， 自己那方面这方面的条件不成熟，不能建立家庭资料点，我认为大都是借口。你真的想干，邪恶都挡不住你，何况这些表面的人的因素。那么反过来问问自己，想成为一个大法弟子的条件具不具备？如果说自己想成为一个大法弟子的条件具备，而成立家庭资料点的条件不具备，那么是否就是自己想成为大法弟子是在讲条件，自己是在有选择性的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而不是根据师父的要求来走自己的路？假设师父就度我一个弟子，而师父明确地告诉我，你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家庭资料点来才会圆满，我会不会去见？但这又不叫修炼了，而是为了一种利益而有所为了。有的同修说自己不懂电脑或其他技术，而我知道有的同修，你让他建立资料点，他说不懂电脑，而后来却为了自己的生计买回了电脑。有的同修说这方面的技术不行，那方面的技术不行，自己笨。我们可以为了一个常人中的穴位累得脑袋脱成秃头，眼睛成了近视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而在建立资料点的时候说放下就放下，不管其他同修或是搞技术的同修从中花费了多少心血。在我们内心深处，如果有一架天平，一边放上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另一边放上是一个家庭资料点，问问自己天平会向哪边倾斜。很多的同修，你让他接资料他都说没有时间，而自己的生意要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就什么时候有时间。让他成立家庭资料点，他说自己经济条件不行，而自己装潢房子却花上几万的钱。正法进程已经进入尾声，我们问问自己，真的在救度众生上用心了吗？真的像师父度我们一样耗尽了自己的一切了吗？
苦中了常住，